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个题目，这题目是活下去的支柱。在一间教室里面，老师跟一班高中学生正在谈论着他们班上有一个叫做维明的同学的事。老师说，维明已经三天没来学校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叫仲良去他家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仲良，你报告一下维明的情形吧。仲良站起来，脸上露出忧郁的表情说，我昨天晚上去看维明，发现维明一个人在家，软弱无力，走路会摇晃，坐在沙发上是直不起来，几乎是要躺卧在沙发上，说话是有气无力，声音好小哦。他说三天前他的妈妈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现在他孤零零一个人守在家里，他好孤单哦，他好想妈妈。维明啊，看着挂在墙上的妈妈的照片，不断地流眼泪，口里面囔囔自语地说妈妈呀，不要丢下我，我跟你走啊。我在旁边也陪着一起哭，老师啊，我们要帮助维明啊，他不想活了。各位同学啊，我们要帮助维明啊。有位同学站起来说，我知道维明的家境不好，我们发动全校来募款来帮助维明吧。老师站起来对大家说，他说维明三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维明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们母子感情非常的好，真是相依为命啊。母亲外出做清洁工，每天帮人家做打扫清洁的工作，赚点钱来养家。母亲突然车祸死亡，这对维明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维明受不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金钱的接济，而是让维明不要被这个打击打倒，让他再站起来，好好的活下去。同学们听了老师的话，都点头说，要维明活下去。可是老师，我们要该做些什么事呢，来帮助维明能够再站起来呢？老师说，一个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更重要的是希望。让维明有活下去的希望，你们每个人写一张卡片吧。你们写卡片来鼓励维明。今天放学以后，我会去看维明。你们如果愿意，就带着你们写好的卡片，跟我一起去。记住哦，我们要带给维明的是希望。的确，人要活下去，不是单单靠食物，还要靠希望。食物是供给肉体的动能，希望这是心灵的活水。泽楷是一个瞎子，他不是先天性的瞎子，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父亲在村子里面做零工，母亲到田里去种菜，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里。泽楷十岁那一年，家里面半夜发生了大火，父母亲双双葬身在火窟里， 泽凯也被烧伤了，幸好保住了命，但是他的眼睛却因为火的烫伤而失明了。成了孤儿的泽凯被个好心的老瞎子收养了。老瞎子的日子是很苦的，老瞎子以弹琴卖艺为生。老瞎子教泽凯弹琴，那是一个单弦琴，琴上只有一根弦，所以很容易弹，琴的声音很单调。老瞎子边弹边唱边说，唱的是老瞎子自编的小曲，说的是一些戏曲里面或者章回小说里面的故事。老瞎子每天带着泽凯到镇上的闹区去卖唱，他们脚前的地上放着一个小铜罐，来往的人有的就会在铜罐里面放个小钱，他们每天收入实在是很少的。最初泽凯是不欢喜这种生活的，他常常的问老瞎子说，师父啊，我什么时候能够重见光明啊？但是老瞎子都没有回答他。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下转眼之间过了十年，老瞎子生了重病，躺在床上全身瘫痪没有力气。他把泽凯叫到床边来，握着泽凯的手说泽凯啊，我得到了一个重见光明的秘方，我在这放在琴盒子里面的一个小夹子里面，但是你要弹断1000根弦以后才能打开小匣子，如果你早打开就不灵了。孩子啊，我要走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后你一个人活着要坚强，要忍耐，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痛苦，千万要忍耐。记住啊，当你弹断了1000根弦以后，就可以打开小匣子。不久，老瞎子死了，留下泽凯一个人，仍旧每天出门卖唱。只是泽凯脑海里面无时无刻不浮现出老瞎子临终的那一两句话，要坚强，要忍耐，你会遇到许多困难和痛苦，千万要忍耐。记住啊，当你弹断了1000根弦以后，就可以打开小匣子。泽凯把自己关在屋内，天天练琴练唱，还要练习说一段的故事。他把老瞎子讲给他听的故事在脑海里重新温习一遍，自己觉得还可以加上一些情节，讲故事就更为生动。渐渐的，泽凯的表演有点像说书加上弹词的味道了。失去了师父的带领，泽凯独自一个人背着琴盒，手拿着白色的拐杖走上街头，来到老瞎子带他来卖唱的那个闹区的一个角落。他拿出琴来试弹了两下，他感觉到琴声竟是如此的凄凉，他感觉到身旁有人走来走去，他感觉到自己像是沉在深海里面的一条小鱼。 那么仿佛无助的小鱼游来游去，却是不知道自己的目标何在啊。他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他要面对的是现实世界，他今天来到这里是想赚点钱，可以买食物充饥。于是他清一清喉咙，开始边弹边唱。他唱了好几段，忽然觉得有人在动他脚前的小铜罐，他以为是有人在投钱给他，他就连声说谢谢谢谢。不料一个粗暴的声音对他说，瞎子啊，这是我的地盘，我在这里把守，你在这里卖唱，我要收保护费。泽凯一听知道是个流氓，师父也曾经遇到过一次流氓，师父拿起拐杖去打那个流氓，师父人高马大，孔武有力，又善于听声音辨方向，所以那个一拐杖打中了那个小流氓，那个小流氓吓得就跑了。从此以后没人敢再来恐吓师父了。现在师父不在了，泽凯知道自己的个子矮小又瘦弱无力，他不敢像师父一样拿拐杖去打流氓。他想到师父的训示，你会遇到许多困难跟痛苦，千万要忍耐。于是泽凯说，你看罐子里面有多少钱，只要给我留下买一个馒头的钱，其他的你拿去吧。这个时候泽凯的背后传了一个大吼声，你住手，把铁罐子放下，不准拿罐子里的钱。你是谁啊，你管得着吗？流氓也大声地叫着，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欺负一个瞎子，你还是人吗？这背后的声音叫得更大，泽凯听出来了，那个是他身后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师父曾经带他到小吃店吃面，老板常常欢喜跟师父聊天，老板是在仗义直言要救泽凯。这个时候有几个过路的人也停下脚步，纷纷在议论，有的人说欺负瞎子真是没天良啊，有人说这是个小流氓才会做这种不要脸的事。那个流氓一看情势不妙，就拔腿跑了，就把罐子丢下来了。从此以后泽凯天天背着琴到街上去卖艺，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弦也一根一根的被弹断，泽凯小心翼翼的把断的弦保留起来，他计算着断弦的数目，终于有一天他弹断了第1000根弦。这个时候泽凯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了。这几十年间饱尝沧桑，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体会了许多人情的冷暖寒温，他没有倒下去，他要等那1000根弦断了，他要得到那个能让他重见光明的秘方，他坚持活下去，再苦他也要咬着牙忍耐着。泽凯把小吃店的老板找来，他用颤抖的手拿出琴盒子里面的那个小匣子，打开小匣子里面有一张纸， 他问老板说，这是什么？老板把纸张开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对杰克说，这是一张白纸，什么字也没有。杰克双手握着那张白纸，激动得不断地颤抖，两个眼的泪水像决了堤的江河流满了两下，滴到了地上。哭着哭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泽凯停了哭声，露出了浮出在脸上的笑容。他扬起脸来看天，眼前是一片漆黑，在黑暗中他似乎看到了老瞎子在向他微笑。他伸开双手想抱住老瞎子，老瞎子却向上挥挥手，才才慢慢的身影向上飞去了，越飞越远。泽凯伏卧在地上喃喃自语说，师父啊，我知道你的秘方了，你的秘方是希望，靠着的追寻这个希望，我走了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尝遍人世间的辛酸，我是靠着这个希望活下来。师父啊，是你给我这人间的希望。泽凯的故事显示，人要活下去，不是当口食物，人活下去的支柱是希望。下面我再讲一个希望的故事。1960年的贵州一个偏僻的山区里面有个小村，这个小村叫做鼎竹村，人口大概只有几百人，村民靠着种蔬菜和养鸡为生，相当相当的贫穷。忠诚跟永吉这两个人都是出生在鼎竹村，他们是邻居，年龄也一样，是童年，从小两个人一起长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很好。永吉在四五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相继死了。永吉是靠着瞎眼的祖母养大的。家里虽然很穷，但是祖孙两人相依为命，生活还过得很和乐。永吉20岁的那年，永吉跟忠诚一起到县城里去找工作。永诚在县城里做水泥工，忠诚则到县城里的邮局去当邮差。从县城到鼎竹村大概有60-70公里的样子，没有公路，只靠着一条山间的小路。这个小路啊，不能走汽车，只能供人来行走，或者骑个脚踏车还是可以的。当时邮局安排每个月派邮差去鼎竹村送一次信。忠诚到邮局去工作，邮局的主管知道忠诚是鼎竹村的人，就要忠诚担任到鼎竹村去送信的这个任务。忠诚是欣然的答应，因为他每个月可以回家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了，这真是公私两利呀。时间过了3年，有一天永吉出了车祸 一辆大卡车把永吉撞死了。大货车闯祸以后加速地逃走了，所以没有找到肇事的凶手。忠臣为永吉办完了丧事，马上面临一个问题，要不要告诉永吉的祖母？永吉的祖母身体虚弱，年纪又大了，承受得起这个打击吗？忠臣想了很久，决定隐瞒永吉的死讯吧。这个月的月底，忠臣照例的骑脚踏车，车子后面挂着一个大的邮件袋，装作信件和一些托买的杂物，直奔顶级村。进了村子，忠臣第一家就到永吉的家，看到永吉的祖母坐在门口。忠臣下了车，手里拿一个信封，对永吉的祖母说，说阿婆啊，我是阿成啊。阿婆听到声音笑着说，阿成啊，我听得出来你的声音啊，你又是来送信了吧？阿吉有两三个月没回家了，你在县城里面见过他吗？忠臣把信交到阿婆的手里说，这是阿吉给你的信。阿婆说，我又看不见，他干嘛要给我写信啊？阿成啊，那你念给我听吧。忠臣接过信说，阿吉信里面说他的工作很忙，没办法回家看阿婆，他以后每个月会寄20块钱给阿婆，请阿婆好好的照顾自己。忠臣说完了，就把信跟20块钱钞票交在阿婆的手里。阿婆满脸露出喜悦的笑容说，阿吉这个孩子真懂事，其实钱不用给我啦，他自己留着啦，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啦，我想抱个小曾孙呐。忠臣听了阿婆的话和她快乐的表情，心里面一阵酸痛，泪水不断的涌出来，幸好阿婆是看不见的。从此以后，忠臣每个月都会拿一个信封，装了20块钱交给阿婆。一转眼2年过去了。有一天，有一个警察来邮局找忠臣。那个警察说，我姓高，我刚调到本县来，顶竹村那是我的辖区，我还没有去过呢。我听说你每个月都要去顶竹村一趟送信，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忠臣点点头说，那当然可以咯。过了3天，忠臣跟高景元各骑一辆脚踏车往顶竹村去了。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样子，他们到达了顶竹村。忠臣按照习惯的就到第一站，就到了永吉的家。两个人把脚踏车停好，忠臣对高景元说，这里面只有阿婆一个人，你先进去，我的车啊有点小问题啊，我把车子小问题处理好了再马上就进来。高景元他进了屋门，看见了阿婆坐在啊这个小板凳上，就说，阿婆啊，我是高景元，我来核对一下户口，你一个人住吗？阿婆说，不啊，我还有我的孙子阿吉啊。高景元说，阿吉不是2年前车祸就撞死了吗？阿婆大叫说，什么阿吉死了？忠臣 听到了阿婆的声音，赶快跑进屋内，见到阿婆全身发抖，就上前扶住了阿婆。他叫着说，阿婆你怎么啦？阿婆说，阿成啊，你告诉我，阿吉死了吗？忠诚轻声地说，两年前车祸死的。阿婆说，那每个月给我的20块钱呢？忠诚说，是我怕阿婆伤心，就假借阿吉的名送给你了。阿吉说完，阿婆泪流满面，大叫着说，阿吉啊，你在哪里呀？突然阿婆的身体向后倒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了。的确，阿婆活下来的支柱是希望，希望孙子阿吉成家立业，孙子死了，希望破了，阿吉的死让阿婆的支柱也就倒了。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什么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便是希望。朋友啊，如果你失去了生命的支柱，赶快跑进耶稣信仰的大门吧，神会让你找到支柱，会找到希望。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